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星期四，白宫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短期支出法案，为联邦运作提供资金，避免九月底美国政府部分关闭。本财年的预算资金将在9月30号耗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下个月将需要一项提供短期资金的持续决议到位，以便将政府资金维持在现有水平，同时让国会和白宫有更多时间继续就年度拨款法案进行谈判。拜登政府提出了新的资金请求，包括要求额外拨款14亿美元用于资助低收入家庭的营养援助计划，以及拨款19亿美元用于难民安置办公室处理数千名来自海地和古巴的新移民。拜登政府还要求国会请联邦机构能够有资金更快地为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处理学生贷款申请和支付，以及审查社会保障申请。星期四，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共同提出一个新网站，用来向公众提供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解密信息，亦就是政府所谓的未确认异常现象 UAP。2022年，美国国防部成立了全域异常解决方案办公室来调查 UAP 报告。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网站将向公众提供已经解密并获准公开发布的信息，包括同已解决的 UAP 案件相关的影片和相片。网站还将提供其他信息，包括报告、趋势和常见问题部分，以及官方报告、记录稿、新闻稿和公众可能认为有用的其他资源的连接。莱德补充说，新网站作为一个一站式的信息中心，为公众公开信息，全域以上解决方案办公室将定期在网站上更新他们的最新发现。星期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他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了重启谷物协议的具体提案，莫斯科七月份退出该协议之后，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谷物基础设施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古特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该提案与重建黑海倡议的必要性有关。与此同时，我们亦有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可以让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以适当的价格更有效地进入全球市场。他表示，该提案解决了莫斯科的一些关切，但他警告说，任何重启后的倡议必须是稳定的，需要行之有效，对所有人都有益。他补充说，他认为乌克兰不可能很快实现和平，因此恢复谷物协议变得更加紧迫。与此同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共同表示支持联合国的建议。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计划很快和普京会面，讨论谷物协议等问题。星期五，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今年将首次削减金融机构外汇储备规模，此举被视为旨在减缓近期人民币贬值的步伐。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称，自9月15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由现行的 6% 下调至 4%， 此举相当于有效释放价值164亿美元的外汇。消息传出后，人民币在岸和离岸交易都反弹至三个礼拜以来的高位。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 7.28 关口直线拉升，接连升破 7.24 关口，日内反弹超400点，之后升幅有所收窄。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20，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后一次升至 7.2542。路透社报道，交易员和分析师表示，央行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相应降低了银行间市场的美元融资成本，并缓解人民币的下行压力，但他们认为此举不太可能扭转人民币的下跌趋势。 美国财政部星期四表示，美国财长耶伦将在9月7日到10日前往新德里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财政部表示，耶伦将与各国同行举行双边会谈，并与拜登一起出席会议期间的一些活动，讨论全球经济脆弱性。耶伦打算重点讨论如何推进债务重组、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以及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托基金资源等方面的努力，以加强全球经济和支持中低收入国家。财政部表示，美国仲将努力团结盟友，维持对乌克兰的经济支持，并在乌克兰谷物出口受限的情况下加强全球粮食安全。此外，通过制裁和制定石油价格上限等措施，让俄罗斯付出经济代价。耶伦仲将努力深化美印双边关系。去年11月，他首次将印度称为美国投资和供应链的主要有岸外包目的地，可成为中国的替代选择。
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会为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高达120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用来改造他工厂生产电动汽车和其他新型汽车。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在电话会议上跟记者说，在我们向电动汽车过渡的同时，我们希望确保工人能够过渡到位，不会赖低任何一名工人，不会赖低任何一个社区。按照能源部宣布这个措施，联邦政府会拨款20亿美元，仲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改造现有设施，扩大电动汽车和它零部件的生产。这些资金会优先提供给应承为生产工人提供高工资、仲维持集体谈判协议的项目，以及长期从事汽车制造的社区内的项目。格兰霍姆说，政府还会向国内电池制造商提供35亿美元的资金，用来促进生产电动汽车转型所需的电池和材料。美国劳工部今日发表就业报告，美国8月份新增非农业就业人数187,000，高于预期，失业率是 3.8%， 明显高于7月份的 3.5%。就算8月份新增非农业就业人数高于预期的170,000人，但远低于之前12个月的月平均增幅271,000人，失业率意外上升，创下2022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失业人数达到640,000。失业率增长之后，劳动力参与率升到 62.8%， 是2020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医疗保健行业引领就业增长，八月份新增71,000个就业职位。其他增加就业职位的行业主要包括服务和酒店业、社会援助和建筑业。华尔街日报说，今年夏季招聘降温，八月失业率上升，表明劳动力市场在高利率面前正在放缓。CNBC 说，最新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喜忧参半，随着消费者继续支出，总体增长保持稳定，但劳动力市场开始由紧张状况中放松。星期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外长王毅和韩国外长朴振通了电话，除了谈及中韩双边关系之外，两人还同意寻求加强与日本的对话，促成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今年年尾举行峰会。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外加美中关系恶化以及中日韩三方分歧增多等因素，中日韩三方对话机制在2019年以来陷入停滞。根据中共外交部官网消息，王毅在通话时向朴振强调中国对韩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朴振就表示，尹锡悦政府高度评价韩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成果，会坚持重视和发展韩中关系，韩方无意在供应链问题上和中国脱钩。韩国外交部表示，朴振和王毅在通话时同意恢复两国外长的定期互访，以及就外交和安全议题展开双边对话。 朴振仲表示，北韩不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执意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希望中国协助推动朝鲜半岛去核化。礼拜五，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众议院惠特曼在台湾访问时表示，任何对台湾无端攻击，美国一定会坚定回应，众议院亦会确保尽早交付美国对台军售项目。惠特曼此行会同台湾领导人会面，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和投资，同其他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台湾总统蔡英文礼拜五在总统府会见惠特曼一行人，他多谢美国议员每年努力推动的国防授权法案，都持续纳入各项政策倡议，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重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惠特曼指出，台湾在自我防卫方面已经作出努力，现在一定要确保美台现有的军售案顺利进行。众议院两党都会致力确保完成总值190亿美元尚未交付的军售项目。他还强调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今日信用评级机制穆迪下调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预测。穆迪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房地产行业持续困境，以及劳动人口老龄化，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疲弱，中国正面临相当大的增长挑战。穆迪将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 5%， 但会在2024年的预测由之前的 4.5% 下调至 4%。除此之外，这间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信用评级是 A1， 比美国得到的最高信用评级 AAA 低四级。穆迪在报告中表示，来自中国的数据表明，新冠清零政策结束之后的经济复苏仍然乏力，今年3月至5月的重新开放所带来的复苏趋势似乎正在减弱。穆迪说，我们认为消费者信心低迷正在抑制家庭支出，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会继续影响商业决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